SHAM 女性激素健康，一条从青春期延伸到中年的个人时间线。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安德鲁·胡贝尔曼与萨拉·戈特弗里德医生围绕女性激素健康展开的一场对话。这期内容最值得带走的不是某一个标准激素值，也不是一张所有女性都能照抄的检查清单。他真正想建立的是一条个人时间线，从家族史开始，在青春期观察变化，在20多岁、30多岁留下基线，再用这些信息理解多囊卵巢综合征、压力、避孕药和围绝经期。先说明一下，接下来提到的检测、风险和治疗，大多是戈特弗里德在访谈中的观点，尤其涉及激素治疗、口服避孕药、阿司匹林和补充剂时，不能把节目内容直接当成个人处方。一、家族史，青春期与年轻女性的基线。胡贝尔曼一开场就问，女性是否应该了解母亲甚至祖母的激素经历？戈特弗里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建议先问两类信息。第一类是家族中出现过哪些女性疾病，比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第二类是创伤，尤其是代际创伤。他认为创伤会显著影响内分泌系统，特别是皮质醇信号。这个建议不是让人把家族史理解成宿命，而是把它变成一张风险地图，知道上一代经历过什么，就有机会更早识别自己的线索。进入青春期后，激素系统还在成熟，月经周期也可能不稳定。戈特弗里德认为，这时观察皮质醇往往比急着解释雌激素和孕酮的关系更有帮助。如果一名青少年的月经已经非常规律，也可以更早做基准测量。但对多数人，他更推荐在20多岁或30多岁建立基线，尤其是在能够观察自然周期的时候，口服避孕药会掩盖自然周期，这一点在解读结果时必须考虑。他希望基线不只包含雌激素、孕酮和睾酮，还包括 DHEA、雄激素通路、雌激素代谢物和肠道微生物组。原因是同样叫雌激素代谢物，有的可能具有保护性，有的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只看一个总量，很难描述完整表型。他还提出，雌激素相对占优可能与子宫肌瘤和子宫内膜异位症风险相关，但这并不等于一次化验就能诊断疾病。如果只能在一个时间点检测，什么时候合适？对20多岁、周期约28天的女性，戈特弗里德建议周期第21至22天，也就是预计下次月经前大约一周。随着年龄增长，周期可能缩短，这时可以提前到第19至20天。真正要记住的原则是按照自己的周期长度，把检测放在下次月经前约一周，而不是机械照搬某个日期。在样本类型上，他偏好干尿检测，因为可以同时看到激素水平和代谢组信息。血液检测更便宜，也更常被保险覆盖，采血大约只要30秒，但它更像一个短时快照。他认为血液和尿液各有信息价值。他还把微量营养素放进了年轻女性的评估框架，因为营养素会参与激素生成和代谢。他以镁参与雌激素清除为例，说如果能让一名17岁的青少年清楚看见自己的营养缺口，他可能更早改变饮食，而这种改变有机会影响约25年后的健康轨迹。如果年轻人不爱吃蔬菜怎么办？戈特弗里德给出的第一选择不是补充剂，而是提高食物策略的可执行性，比如每周做三次奶昔，把冷冻蒸西兰花或绿色蔬菜粉混进巧克力、香草或莓果口味里。如果做营养检测，他建议关注抗氧化物、 B 族维生素、谷胱甘肽和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阿尔法硫辛酸、叶酸和维生素 B12。他认为遗传多态性可能影响叶酸、B12 等营养物的吸收，因此面板式检测比逐项猜测更有针对性。镁可以参考红细胞镁或全血镁。他在节目中声称，很多美国人的镁摄入可能不足，但这不等于 70% 至 80% 的人存在临床镁缺乏，这个比例是他的原话，节目没有在现场展开验证。二、便秘、压力与个体化生活方式。戈特弗里德认为，青少年如果及早发现高雄激素表型，长期健康管理轨迹可能因此改变。他举的一个小线索是下巴新长毛发。一个表现当然不能单独诊断，但它可以提醒人们进一步观察代谢、生殖和月经情况。 他还称，女性雄激素在成年后总体可能随年龄下降，但起点、速度和个体差异都很大，压力负荷高的人可能更早出现变化。他回忆自己27岁时已有高皮质醇，如果当时更早知道这个指标，他认为自己的行为选择可能会不同。这仍然指向同一个主题，基线的意义不是给人贴标签，而是让未来的变化有参照。谈到便秘时，哥特弗里德给出一个很高的数字，他称自己照护的女性患者中约 80% 有便秘。他没有把原因只归给饮食，而是同时提到甲状腺功能、感知压力、雌激素与孕酮的关系，以及肠道解剖。部分解剖研究观察到女性平均结肠略长，但差异为厘米量级，且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个体也可能出现迂曲结肠。他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甲状腺、性腺、肠道轴以及心理、免疫、神经和内分泌共同作用的心理免疫神经内分泌系统来解释便秘为何可能是一条多系统信号。接下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措辞变化，他不喜欢笼统地说降低压力，而更强调降低感知压力。因为现实中的压力不可能全部消失，但人可以建立一个工具菜单，选择当下最适合自己的调节方式。他列出的工具包括冥想、瑜伽、全息呼吸、性、高潮、人与人的连结，以及被看见、被倾听、被爱。他自己的选择也会随年龄变化，大学时练超觉静坐，30多岁成为瑜伽教师，后来也做全息呼吸。他还引用1998年的童年逆境经历研究，称约 50% 的中年男性，约 60% 的女性经历过问卷所定义的显著创伤。他用这些数据说明女性的创伤负担和 HPA 轴反应值得被放进健康评估中。这里的百分比同样按节目原话保留。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诊断线索与终身心代谢风险。接下来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也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哥特弗里德首先提醒，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并不完全统一，文献中约有四套体系。常见线索大致有三类，卵巢囊性表现、临床高雄激素表现以及月经不规律。高雄激素可能表现为痤疮或多毛，多毛有时呈男性型分布，出现在乳房或胸部。节目此处疑似出现口误。成人月经不规律通常指周期超过35天或每年少于8次月经，这只是组合判断的一部分，任何单项都不能自动等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确诊。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把多囊卵巢综合征只理解为能不能怀孕。他认为在部分多囊卵巢综合征表型中，高胰岛素血症会刺激卵巢卵泡膜细胞产生过多睾酮，高雄激素和高胰岛素所提示的新代谢风险可能贯穿女性生命周期。即使平均绝经年龄约为51至52岁，风险管理也不应随着生育期结束而停止。在监测方面，他很认可连续血糖监测器，因为它能把饮食和活动迅速转化为行为反馈。但他也强调，空腹和餐后胰岛素可能比血糖更早出现异常。如果胰岛素变化早于血糖多年，只看血糖就可能错过一个更早的窗口。他由此提出一个更大的健康管理理念，让患者更直接地接触自己的生理数据。数据不应该只是医生电脑里的数字，而应帮助个人从被动等待疾病转向主动管理健康。四、口服避孕药的收益与卵巢癌风险。谈到活力和长寿，哥特弗里德列出了一组应尽量避免的因素，睡眠不足、饮酒、高感知压力、不合适的饮食、有毒关系、社会孤立以及运动不足或运动方式不匹配。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最后一点，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而要与个人代谢和压力表型匹配。高胰岛素或高血糖的人可能需要更多活动来处理葡萄糖，但如果一个人皮质醇已经很高，长期大量有氧又缺少抗阻训练，也可能让情况更不理想。他以自己35岁时的经历为例，当时他疲惫，腹部脂肪增加，性欲下降，皮质醇大约是期望值的三倍，空腹胰岛素在20多，空腹血糖105，可他当时每次跑4英里，每周跑3到4次。发现这些信息后，他改变了运动方式，增加普拉提和瑜伽，也调整了感知压力管理和补充方案。 他借此主张，面对疲惫、体脂变化或性欲下降，应先寻找皮质醇、胰岛素、甲状腺和孕酮等潜在根因，而不是只用避孕药或抗抑郁药压住症状。当然，这不等于否认这些药物在合适适应症下的价值。这场访谈对口服避孕药的态度并不是简单赞成或反对。先说收益，戈特弗里德肯定他给女性带来的生殖自主。他还称抑制排卵能够降低卵巢癌风险，长期使用与卵巢癌风险下降相关。公开资料通常给出约 30% 至 50% 的范围，而且幅度随使用时间等因素变化。节目用持续排卵的修女与因怀孕、哺乳或服药而减少排卵次数的女性做比较，来解释持续排卵与风险之间的关联。他同时指出，卵巢癌很难早期发现，即使对高遗传风险女性使用 CA125 和超声，也可能无法避免晚期才被诊断。早期症状常常很模糊，比如腹胀或下腹部膨隆，很容易被当作普通消化问题。五、口服避孕药的潜在代价与不确定性。但在另一面，他反对仅仅因为痤疮或轻度痛经就把口服避孕药当成默认答案，除非它确实给当事人带来重要的自主或实际收益。他认为痛经背后的炎症等原因也应该被理解，并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讨论其他路径。他举过鱼油、促炎症消退介质和经期少量阿司匹林作为替代处理例子，但这只是访谈中的建议，绝不能直接变成个人用药方案。尤其阿司匹林有自己的风险和禁忌症。关于潜在代价，节目此处主要讨论含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复方口服避孕药。这类制剂可含乙炔雌二醇和合成孕激素，并声称可能消耗部分微量营养素，影响微生物组，提高炎症水平，还可能改变 HPA 轴和甲状腺功能。他提到高敏 CRP 可能升高约2至3倍。这里必须保留可能两个字，不能把风险说成每个人都会出现。他还解释了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就是 SHBG， 他把它比作一块海绵，口服雌激素使 SHBG 升高后会结合更多游离雌激素和游离睾酮，有人几乎感觉不到变化，但部分可能与雄激素受体 CAG 重复有关的敏感女性会出现阴道干涩、性欲下降以及性心和能动性变化。他还引用一个仅40人针对特定制剂的短期先导研究，称观察到阴蒂体积下降。这个小样本结果不能用来估计所有使用者的发生率或变化幅度，停药后能否完全恢复。戈特弗里德明确承认数据不足，他只提到一项有限研究，停药后随访一年， SHBG 虽然比服药时低，却仍高于基线。所以我们能得出的结论不是必然不可逆，而是现有信息不足以确认完全可逆或不可逆。六、围绝经期的激素、脑代谢与认知变化。为什么要在30多岁建立基线？因为进入围绝经期后，医生和个人可以把甲状腺、雌激素和孕酮与自己更年轻时的状态比较，而不是只看宽泛的人群参考区间。戈特弗里德提到自己追踪这些数据近20年，也谈到约35岁的比较基线。围绝经期是最终一次月经之前的过渡阶段，可能持续约10年。早期线索可以很细微，周期从28天缩短到25天，焦虑增加，或者开始睡不好。他称明显变化大约可从40岁开始。更值得注意的是大脑。戈特弗里德引用丽萨·莫斯科尼的工作说，从绝经前进入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脑葡萄糖代谢平均可能下降约 20%。FDG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可以观察脑葡萄糖摄取。他还称潮热、盗汗和睡眠困难越明显的人，脑低代谢也越显著。这意味着围绝经期不应只被理解为卵巢停止工作的故事，它还涉及脑代谢和雌激素受体相关变化。戈特弗里德把一些认知体验称为脑能量变慢，比如走进房间却忘了为什么来，或者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处理多项任务。他认为这种认知变慢与脑低代谢有关，也强调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可能早在中年开始形成。他自己之所以特别关注，是因为母亲和祖母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对话还把胰岛素抵抗与认知风险联系起来，大脑是能量需求极高的器官，如果神经元拿不到足够燃料，或者不能有效利用燃料，放电和生存就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讨论痴呆风险时，代谢组信息和基因组信息都值得关注。七、45岁前后的冠状动脉钙化风险评估。戈德弗里德称，雌激素下降平均可从约40至43岁开始，并可能推动脑低代谢。他把40多岁到50多岁视为可能的干预窗口，主张不能只在潮热和盗汗已经非常严重时才开始讨论激素治疗。他还认为，潮热和盗汗不只是令人烦恼的症状，也可能是新代谢疾病、骨丢失和脑变化的生物标志物。如果只告诉女性降低室温、忍一忍，就可能错过更完整的评估。不过，这里一定要强调，这是受访者对治疗窗口的主张，不是人人适用的处方。现行指南不建议把更年期激素治疗用于预防认知下降或痴呆。是否治疗应依据有指南支持的适应症、年龄、具绝经时间、既往史与禁忌症，由专业人员个体化判断。访谈结尾，戈特弗里德补充了一个他希望女性记住的指标。他个人建议到45岁时考虑冠状动脉钙化评分，也就是冠状动脉钙化评分，但这不是所有女性的常规筛查年龄。临床上，冠状动脉钙化评分通常用于特定风险人群在预防决策仍不确定时共同决策。这项评分通过胸部 CT 获得，他把结果形容为一个分叉点，评分为零和评分已经升高，可能导向不同强度的新代谢管理。他自己的评分是零，就医时可以询问冠状动脉钙化评分或冠状动脉钙化评分。如果本身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或其他不利生物标志物，就更有理由认真评估风险并改变生活方式。把整场对话串起来，会发现他反复强调三件事：第一，建立时间线，从母亲和祖母的疾病史、创伤史开始，到青春期的皮质醇，再到20多岁、30多岁的激素和代谢基线。第二，建立系统视角，便秘可能同时牵涉甲状腺、压力、性激素和肠道，多囊卵巢综合征可能同时牵涉生殖与新代谢，围绝经期也不只是卵巢变化，还可能涉及大脑、骨骼和心血管。第三，建立知情选择，运动要匹配个人表型，口服避孕药既有生殖自主和卵巢癌风险收益，也有需要被充分讨论的潜在代价。激素治疗不能因为节目里出现了一个窗口就自行决定，而要做个体化评估。最终，有价值的不是收集越来越多数字，而是让家族信息、症状、检测和生活方式形成一条可以追踪的推理链。这样，当身体进入下一个阶段时，你不是从零开始猜，而是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纵向参照。